很高兴见到每一位，也相信你们过去的一周都过得好，而且也预备好了来听神的话语，也特别的要和George 说 hello。 大家知道 George 今天在我们当中，他是在一艘福音船上工作的，谢谢 George 弟兄，非常的欢迎你。他和他的太太，我们还看到有另一对夫妻，非常看见高兴看到 KC 和 Chris 在我们当中，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再次回来。KC 和 Chris 今天，已经和我们在一起 也挺久时间，大概有一年的时间。然后Chris 他后来决定要去日本，然后我们也是，当然他们的名字和我们是我们教会这个差派到这个中国的 KC Chris 同样的名字，当然他们的性别刚好相反。好，我们差派到中国的 KC 是男生，Chris 是他的太太，那么今天与我们同在的 KC 正好是女生。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学习荣居首位的基督的第三部分。和这个英文词首位，它的另外有一个替代词就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一直讲的都是耶稣基督他的荣居首位。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第一章的24节到第二章的5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我们的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我最近读到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卡车司机的。这个卡车司机他在卡车上拉了大概有100只企鹅，然后他的卡车就抛锚了，然后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他终于找到了另一个卡车过来，他就付了他500块钱，请他帮助把这100只企鹅带到动物园去。那个卡车司机说好的。第二天他修好了卡车，然后在街上看到了那一个卡车司机，他非常吃惊，看到他在过马路，他后面有100只企鹅跟着他，他就非常的生气，跟他说：“嘿，你做什么了？我给了你500块钱，麻烦你把这些100只企鹅带到动物园去。你在做什么？”那个人说：“是啊是啊，我有带他们去动物园呀，但是你给的钱太多了，带他们去动物园没有花完这钱，我现在要带企鹅去看电影了。”大家有没有觉得这第二个卡车司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这个第二个卡车司机做了什么事儿，这后面的属灵的意义在哪里呢？因为这第二个卡车司机根本就不明白他应该做什么。其实在我们嘲笑他的时候，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作为这个相信的人，我们常常也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明白神要在我们生命中的目的吗？我们在生命当中有让耶稣基督居首位吗？我们生命中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24节到，让我们一同来祷告。神，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说话。神，你的话语 是充满着爱的。我祷告，让我们看你话语的时候，我们体会到你是怎样的爱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宝贝你的这份爱，能够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你要我们所学习的，也改变我们。神，如果在这个地方有人正在挣扎，正在有困难的，也求你能够听他们的祷告，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因为你是爱他们，你也在他们的心里动工。我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说什么？阿们。第一个部分，把这个写下来。我们的目的是受苦，是为福音受苦，倒反而觉得喜乐。为福音受苦，要觉得有大喜乐。在24节这样说：我现在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现在说到，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应该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吧。第一个标题就是要为福音受苦，有的人觉得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受苦吧。但实际上，这里使徒保罗他说到，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大家知道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他是在监狱里写的。他并不是写这封信的时候，并不是说，他生活得非常的顺利，或者说没有痛苦，不是的。他当时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面的。他这里提到第二个字就是现在，他是说他现在在受苦，确实是，其实不仅仅是现在，就是在当时之前和之后，他都一直在为神的福音而受苦。不管使徒保罗是在怎样的境况当中，他只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将要完成的，他就有大喜乐。这里他用的这个词儿，似乎觉得会有一点会让人会误解。他这里说的，保罗说要在我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这并不是只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不够，还要让保罗继续的在肉身上来受一些苦。他是指说，对于那些当时那些当政的、掌权的，还有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憎恨耶稣，他们要苦待他，要迫害他。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受的，在肉身上，在灵里，在情感上为我们所受的，使徒保罗也是这样承受，并且他是欢喜快乐的来承受，来受苦。那我们呢？我们大家大部分人受苦的时候，我们会求神说，快快拿走我的痛苦。哦，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赶紧吃点什么药，赶紧把这个痛苦解除吧。我们会跟神说，快点把这个痛苦拿走吧，我可不想再承受了。这是我们第一个反应。但是保罗是不一样的，他在受苦的时候，他是有大喜乐的。我之前也说过，我们的喜乐并不建立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是阿们。我们的喜乐是不取决于 我们的环境的。阿们。尽管是在痛苦当中，在试炼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有大喜乐，因为我们的喜乐是来自神的，是我们是神要我们常常喜乐。比如在哥林多后书的七章这里也说到，保罗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分外的快乐。保罗他非常清楚在大患难当中他是怎样的，这对我们的思考是非常有挑战的。因为我知道在我们在做的，我们所经过的患难实际上跟保罗比是不能比的，而保罗他在承受困苦患难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和哥林多的教会所分享的，那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二十四节说到，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渔船坏了三次，一昼一夜的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儿，天天压在我身上。保罗所承受的这些困苦，这些困难，也是帮助我们能够理解保罗他如何能在这困难当中能够仍然有大喜乐。保罗明白他的这些承受的这些是为福音的缘故。也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谁，我们在神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天家，我们是重生了的，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是与耶稣基督同喜乐。所以不论我们遇到的所在的境况怎样，我们都可以有大喜乐，因为神已经预备了永恒的天家为我们。当人们见到我们的时候，人们会看到我们的与众不同，我们有什么可以有喜乐的呢？是因为有神。有些假先知所教导的会说，一旦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应该是常常是蓝天白云，前途一切都顺利。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神更看重的是我们的信心的增长和我们的性格的培养。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承受痛苦当中，我们要有喜乐。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把假的笑容装在脸上，当人们问我们怎样啊，没事，我虽然我的房子昨晚被火烧了，但没事没事，咱们不聊这个。不是让你们要做假，要装假，要假装快乐，而是要真正的喜乐。 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按照你所领受的呼召来侍奉神。看一下25到27节，他继续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保罗说，我做了教会的执事，是照神为我所赐的，是神给我的职分，我才成为了教会的执事。保罗也常常称自己是神的仆人，是神的管家，是神的执事。我成为神的仆人是因为神赐给我的职分，要让我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盼望的。随着时间过去，我们看到神的这奥秘就越来越清楚了。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神在外邦人当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知道神他的奥秘之一就是他的福音，他的救恩是传给普天下的，并不仅仅只是给他的选民，而是也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现在这个奥秘就让所有人都知道了，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就成了有永恒的盼望。神已经为我们所预备了这个救恩，所以我们愿意把神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才干和天分为神所用。我也非常高兴看到教会里面众弟兄姊妹照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天分来服侍神。我还记得很多年以前，大家可能也记得这一位女士，她的名字叫艾希，她已经过世了大概有三年了吧。不管怎样，她是我们教会最年老的女士，她死的时候是97岁了。我一直记得她的是为教会祷告，她一直为我们教会的每一位祷告，为领导，为我们的这个执事啊、牧师啊，为每一个人祷告。几年在他去世前几年前，我们去叫医院看望他，我们问他怎么样，他跟我们说他所为教会祷告的事情。我还记得有一次他跟我们说，他还没有神还没有叫他回天家，因为还有许多的事情他要祷告，他还觉得还时间还不到。所以 那次他生病住院，神没有把他带走，又过了好几年神才带他去天家。他不能够做其他太多的事情，因为他年纪也老迈，行动不便，但是他神却给了他天分让他可以祷告。那你呢？神给了你怎样的天分？你可以为神做什么呢？我也看见人们有欢迎人的恩赐，有人在这个厨房做工，也有人有招待人的恩赐。我也非常的感恩，也看见有许多人在 小 baby 就是带领孩子年幼的孩子的上面有天分，这个我当然不在行，但是我真的是很感恩有这些同工这样忠心的侍奉，也有人每个月非常忠心的来准备圣餐，他们都是按照神的呼召来服侍，没有什么事情会比另一件事情更重要，在神眼里同样重要，比如招待每个生日周日的早晨早早的在门口脸上带着微笑欢迎人，有许许多多的方面，比如也有人是在账户的管理，有人忠心的来记录下大家的一些奉献，这都是按照个人所受到的恩赐和呼召，还有生命小组的组长们也是忠心的侍奉，我非常的感恩和感谢他们为神所做的，也有人在教会之外服侍，有人听到有谁不是很舒服或者生病的也有人去看望，也有的人欢迎新的人，还有我们的这个敬拜赞美团，他们也是花了许多的其他的时间来一起陪训练，他们并不是周日早晨就随便的站到台上来唱来带领，他们是经过了许多许多的训练的，所以我们都是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和呼召来侍奉。那么你有没有在服侍神呢？你有没有按照神的呼召来服侍呢？如果你没有的话，你要知道你失去了多少的祝福。第三个方面就是带领人走向成熟。看一下28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首先他这里从他的保罗的这封信从我就转向了我们传扬耶稣基督，我们传扬神的福音，他这里说到的是也针对他所传扬的是神的福音，针对那些传假福音的那些人，这里用的词儿 preach 也有另一个意思，就是传扬宣告，这里说到我们所传扬的福音是神的福音，每一个人要劝诫教导每一个人，他这里用 every man 每一个人提到了三次，大家可以看到是神真的是这个福音是对每一个人的，他是重点是在每一个人，不论你是谁，每一个人在神眼里都是宝贝的。这里看到大家看到两个词儿，一个是劝诫，一个是教导。劝诫和教导，在传讲福音的过程当中，总是有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劝诫，警告人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人们就是失丧的，就是要走向地狱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就仍然活在罪中，受罪的捆绑。 而救恩是因着神的恩典借着我们的信而临到我们。所以这里的劝诫是劝诫人们，没有耶稣我们就是灭亡，而目的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这里用了一个什么词呢？大家看到这里用的是什么词？是完全，是 perfect。 是要每一个人都能够完全，他用的词是 perfect， 完全。这里指的 perfect， 这个完全是指人们要成长，要成熟，并不是说没有罪。人们说我可不可能完全，因为唯有神是完全的。我们这里指的 perfect 是指人们成熟成长。我们这里有许多的父母，还有许多的爷爷奶奶们，我们都知道当孩子出生的时候，孩子们又小又可爱。我看着我孩子们小时候啊，我把他们抱在怀里啊，他们就贴在我的身上，他们真的很甜蜜，我喜欢 那段时光。他们又小又柔软，但是他们不会永远这样，他们会长大。我现在不能够这样做了，因为他们都长大了，但是我们要他们长大，是不是？我们不要他们永远都是小小的，像个小 baby， 只能我们抱着他，对吧？我们的做父母，我们的愿望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成长，能够成熟，能够自己独立，不依赖我们。他们要去学校，他们要学习照顾自己，他们要成熟，这都是我们做父母的愿望。我们可不想让他们永远长不大。所以这里说我们劝诫人教导人是要每一个人都能够成熟成长，这是我们的目的，这是我们的愿望。人们可以成熟，如果我们在带领人成熟这方面中心，我们来到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要依靠神的能力，尽心尽力的做工。看看二十九节，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力竭心。二章一节，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这里说到我为此而劳苦，他用的劳苦这个词儿，是指在宣扬耶稣基督那里劳苦，也是说是竭力，尽心竭力的做工。因为他这样子做是尽心竭力的，是用尽了全力的。第二章一节说，我愿意你们晓得，这里他用的这个词儿，在希腊语里面他用的是一个 agony 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也有 用到过。他这里是保罗说他是在为此劳苦，尽心竭力。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也保罗说到，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里用的也是用的同样的一个希腊词，就是 agony，意思就是我非常的尽力，都尽力过了。这里 说到这美好的仗保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他已经尽力的跑尽了，他用的是同一个词，就是 agony。 侍奉神和忠心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很难的。有时候你也是会说，为什么，为什么我要继续下去？但我要你知道，你一定要记住神对你的呼召是要你忠心的侍奉，但是你却不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在二十九节说，是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的。所以我们所做的工作是神在我们里面做的。并不仅仅是保罗，是他的能力。朋友们，让我们不要退缩，让我们不要在灵里面昏睡冷漠，不冷不热，而是要让我们热心为神，让我们依靠耶稣基督，依靠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神的大能大力，让我们来做主工，帮助人。保罗下一个要告诉我们的是要鼓励安慰他人，在二章二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上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保罗这里说了他的愿望，就是要让信徒们能够心得安慰。这个词儿，鼓励安慰，实际上它的意义是来自这个词儿，就是 courage， 鼓励。它的意思本意是指要和人并肩同行。当一个人他担着很重的担子，那么你和他同行，帮助他来担这个重担，这是指的 courage。是和他肩并肩的来帮助他。而一个沮丧的人，就是没有受到鼓励的人，失去鼓励，他就是受到了这个打击。英文词他就在前面加上一个 DIS， 这就是说，当你在困苦当中，当你在担重担的时候，没有人来帮助你，不仅没有人和你一同担重担，人们甚至还让你失去信心。而有许多假先知、假师父却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不需要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当地教会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要成为教会的一部分。如果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看到有人有需要，我们就要鼓励他，安慰他。如果你都不在这里，你都不来教会，你都不是教会的 一份子，你怎么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呢？因为你都没有在这里来履行你的职责，神要你做的。你不能够把什么事情都推给别人，也许就在你的生命当中，神把这个人的生命带到你当中，在教会的成员里，你看到有人有需要，你需要安慰他，鼓励他。而那些假的，在当时哥罗西的那些假师父、假先知，他们告诉人说，是不需要这样子有一个好的交通。而保罗告诉人们说，我们一定要非常的确信在耶稣基督里彼此的关系。真正的智慧 并不是说写在纸上的，而是来自神的。最后一部分，顺服和坚固。我们刚刚唱的歌，信而顺服，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方式我们可以有喜乐。大家知道这首歌吗？知道这首歌的人可以举手啊。这首歌并不是新的歌，对吧？信而顺服，我们刚才唱的，这是一首歌，非常好。让我们信而顺服，这就是神要我们所做的，相信他，顺服他。保罗在这里，他非常高兴看到当地教会他们的顺服。第四节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这里有两个词儿，就是循规蹈矩和坚定不移。保罗说，虽然我不在你们当中，其实这里用的两个词儿，循规蹈矩和坚定不移，是在军队里所用的词儿。在这里，保罗就因着他们的顺服和坚固，他有大喜乐。因着他们的顺服，因着他们的自我约束，因着他们的坚定不移，他们就预备好了。如果是这样的军队，他们是可以战胜一切的。你也可以这样，神也要你这样，要信而顺服，因为没有其他的方法。让我们顺服神，跟随他。问题就是你在这些方面，这刚才说的这六个方面你做得怎样呢？我们再重复一下，你有为福音受苦而觉得喜乐吗？你按照你所领受的呼召来侍奉神了吗？你有带领人走向成熟吗？你能够依靠神的能力而尽心竭力地传扬福音吗？你有没有鼓励安慰他人？你有没有带领每一个人来走向成熟呢？你有没有尽心竭力地依靠神呢？你有没有鼓励安慰他人？你有没有顺服和坚固呢？让我们一同站立。让我们的低头闭眼，这是让我们回应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做出回应的时候。也许基督徒们，你觉得有一点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觉得有一点无聊，我鼓励你，作为神的军队，神的儿女，让我们再一次的坚固在神的周围，彼此的帮助，一起来打这个仗，也清楚我们生命中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说走在路上毫无目的的，身后跟着100只企鹅那样子。也许你也正在经历困难，正在你的生命当中我鼓励你，在大患难当中要有喜乐，因有神与我们同在。你是在侍奉神吗？也许神对你说，站立出来，在你的与神同行的成熟的过程当中站出来侍奉神。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智要带领人成熟呢？要帮助他们在他们的灵里面成熟。你有没有 靠着神的能力来为神做工，还是说只是靠自己的能力而做得非常辛苦呢？你是愿意顺服、坚固、有鼓励他人吗？今年神对你的呼召在哪里？也许在座的从来都没有信靠过耶稣基督，你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凭着信心成为新造的人。不论你今天的需要是什么，邀请是开放的，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吗？你愿意和神花一些时间来祷告吗？或者你愿意花时间让我们为你祷告吗？来到前面吧，不论你的需要是在哪里，让我们再花一点时间。让我们一同来祷告。神啊，谢谢你今天对我们说话。神，你爱的信写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宝贝你的话语，宝贝你的爱，因为你的话就是生命。我们祷告你鼓励我们，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论我们现在正经历什么，不论我们的需要在哪里，愿我们能够在你里面找到喜乐，能够帮助我们顺服你，帮助我们坚固在你的信心里。神，我也祷告你供应我们的需要，也帮助那些还不清楚你救恩的人，能够恩典的充满怜悯的在他们心里做工，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那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可以坐下。谢谢凯牧师今天早晨的信息，如果你有单张的可以打开。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会有一个讲座，就是怎样的兼顾我们的家庭，兼顾我们的婚姻。这是六个星期的一个讲座，你如果有兴趣的，今天就来教会来参加。一本书是15元，如果是夫妻两个人呢，就是30块钱，这是书本费。从今天的5点钟到6点半，一共有6个星期，每个星期天。我们也有一个教导的一个 seminar， 我们请师母Jennifer 来跟我们宣布一下。但是她现在不在我们当中，那我来告诉大家，